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要放下我们世上一切的劳苦重担，放下我们的忧虑，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边得到饱足。主，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不管外边的环境如何，不管外边有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到你的里边，到你的殿里来，我们就得享那种的从天上而来的安息和满足。主啊，这是何等的，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主啊，在纪念你降生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你当得的荣耀和赞美归给你。主啊，就求你与我们这里的人同在，也与我们在各个家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众肢体同在，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身体里的，我们也是彼此联络做肢体的。不管我们分散在何处，我们在主里边是合一的，我们在主里边是一家人。主，在主的爱里边，主，我们是何等的满足。主啊，今天我们也纪念我们在各个家里的人，特别是我们身体有软弱的人，特别是我们有感染病毒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有失去亲人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只是有这样那疾病和软弱的，或者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需要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纪念在你的面前。主，你都知道，你也都与我们各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家庭同在。主，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主，你安慰我们，你亲自也保守看顾也医治我们。主，我们为我们众弟兄姊妹，不管是在软弱中的还是在刚强中的，我们为我们所有人向上感恩。主，因为不管是在哪一种的光景中，你给我们信心，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勇气，你也给我们祝福。主啊，我们真是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今天我们也在崇拜过后，我们还要举行年会。主，也求你与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同在。主，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探讨我们这个家前面要走的路，是要做的事工，我们也完全的向你交托仰望。在2020年，你如何的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我们相信在2021年，你必定也同样的引领我们。不管是前面的道路如何，但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可惧怕的，我们就靠着你勇往直前。主，在你的同在之中，我们永远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今天整个的敬拜从起头到末了完全的交托仰望。主，求你带领，求你祝福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同心合意所献上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好，感谢主，今天要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来学习神的话。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居家之乐。之所以呢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敬拜结束以后啊，还要举行基督之家第一家的年会。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要在网上聚集，一同来讨论我们家里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在湾区这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家，这个家的大家长就是耶稣基督，是他的爱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边彼此的相亲相爱，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天灾人祸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2020年从岁首到年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之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和侍奉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一年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但是回首走过的路，我们还是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那么而这些事情呢，许多都是和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是有关系的，和弟兄姊妹是有关系的。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啊，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团契都举行了感恩的聚会，大家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触和体会。我想这样的光景在基督以外是很难以寻觅的。好了，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居家之乐。这里边这个居家呀，不是指那个个别意义上的居家，不是居家必义的这个居家，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居家，是居家过日子的那个居家。弟兄姊妹，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是一个理想的家庭呢？你可能会想到有许多的因素，有许多的条件比如说生活上富足，没有缺乏，不愁吃不愁穿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同住在一起，那每个人家庭成员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那么家庭成员呢都很健康，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或者是呢彼此呢有充分的了解和这个沟通，有充分的自由，是吧？大家都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家里面有爱、有快乐和平安，是吧？这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的，是吧？总而言之，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安定、舒适、满足和喜乐的地方。因此呢，可以说在地上构成快乐家庭的主要的因素是不在于你住的地方大小或者是好坏，而在于居住在里边的人，是吧？因为家是由人来共成的，来构成的，是吧？不是单单就是指一栋房子或者是一个建筑物。那么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快乐呢？那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知足之乐。有这么一个典故就是说在战国时期的宋国，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这穷乡下人冬天呢这吃饱了这个甘薯，他就躺在外边的野地里边晒太阳，他觉得舒适无比以为这个他是得到了天下最快乐的这个妙方所以回家之后呢，他就很得意地告诉他的老婆说要把这个快乐的秘诀要献给国王，一定会得到重赏。那么后来听见的人就嘲笑他无知嘲笑他愚昧，因为他不知道这国王他有多少的宫殿呢，他每餐都享受着山珍海味，他穿的是绫罗绸缎，是皮草，还有无数的这个妃嫔每天都有享受不完的这个快乐，哪里还用得着你这个穷庄稼人呢自以为得意的这种的快乐的妙方呢？那这个典故在当时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是现在思想起来恐怕那个庄稼人的想法不见得错。是不是君王有了丰富的物质享受就很快乐呢？那些批评嘲笑的人倒可能是错了，因为这个物质所能带给人的快乐是受什么影响的？是受一种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讲说是效用递减率，受这种支配和影响的。也就是说人往往只有在最缺乏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东西就可以给他最大的满足感而当人们拥有越多的时候，他所能得到的快乐反而减少了就像我们过去小时候，我们在这个经过那三年挨饿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真是得到一块一块红薯那就是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幸福了。 那但是呢，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吃得到了，好像你吃什么也没有当年吃的那个东西那个香味了，是不是？好像吃什么都不香了，是吧？就是那种的快乐反倒是，那种的享受反倒是减少了。那我们看到圣经中的所罗门王啊，他当时的生活，他的享受是远超过所有的人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但是你从圣经的记载，你从他写的传道书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活的并不是那么幸福，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神愿意我们快乐，但这种快乐呢，不是那种世俗的暂时的快乐，而是永生的福乐。所以在圣经里边呢，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是我今天所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经文。那这里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当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啊，首先是在于敬虔。敬虔的意思就是敬畏神，就是向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这句话的意思。世上的人所说的所谓的看破世界啊，不恋红尘，这只是消极的人生。但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敬畏他，以遵行他的旨意为满足，这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那知足呢，知足是不被你所拥有的多少所辖制，而是一种超越的生活品质，那进入到一种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心灵境界。那么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你所有的，而不会去贪求那所没有的，是吧？有衣有食是最基本的需要，再多就可能会使你的心灵成为物质的奴役了。我还记得上次这个利志坚长老他在讲的洛克菲勒，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现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吧？他后来是什么样子啊？他就不再受那些物质的奴役和辖制了。那我们看在圣经里边更进一步的告诫我们，万不可贪恋钱财。我们需要钱财，但是不要贪恋钱财。贪恋钱财的人是没有知足的快乐的，反倒会生出许多的愁苦的，反倒会落到私欲的那个网络里边，以至于离了真道，终至沉沦在败坏这个灭亡之中。在英国这个中世纪啊，大约是14世纪的时候，那有个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他叫乔叟啊，他这个英文名字是 Chaucer， 我们翻成乔叟哈。那他写过一本书呢，名字是叫《坎特伯雷故事集》，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看过的，特别是英文好的，是吧？叫《Canterbury Tales》啊。那在这本书里边呢，就是描写了一群朝圣者啊，那就象征着他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哈。那么在同行的途中呢，就是他们这些朝圣者就相约每个人都讲一个故事啊，来解除这个旅途中的这种的寂寞和疲劳哈。那其中呢，就有一个人讲了一个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一个寓言故事啊。那其中有许多道德教训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啊。 那么在这里这个故事里边呢，就说到有三个流氓赌徒哈，他们作恶多端，但是呢他们都惧怕死亡，于是呢他们就相约去寻找死亡，好把他抓住，把他除掉。那路上呢就遇到一个老人，就询问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死亡。那么那个老人呢就指给他们说呀，你就顺着这条弯曲的路，你们就可以找到一棵大树，在那树底下你们就可以找到死亡。那么他们呢就走到那棵大树下，却发现了有一大堆的金币啊，大约有八斗之多。 那一斗多大呀，有八斗之多那个金币。这三个人看了这么多闪光发亮的金子啊，立刻就忘了去捕捉这个死亡的 这回事啊。他们大喜之余呢，他们就觉得应该买了一些酒菜啊来庆祝一番。于是呢他们就抽签做决定啊，最后呢就由那个一个最年轻的人跑到附近的镇上去买酒菜，另外两个人呢就留下来看守这堆金币啊。等那个年轻人的背影啊一消失，这两个人就起了贪心和恶心啊，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些金子两个人平分，一人一半，那肯定要比三个人分的那是要得的多许多呀。而且呢他们觉得两个人比一个人的力气大哈，可以呢对付那个人。于是这两个人就商定啊，等那个青年人回来之后啊，就一个人抱着他，一个人另一个人就用匕首呢就把他刺死。而那个去买韭菜的人呢，路上他也想好了主意，他想这一个人独得这些金子哈，于是呢他就买了这三瓶酒，就在其中的两瓶酒里边就放了毒药哈，留下自己留下那一瓶是好酒啊。这个人呢后来就辛苦地回到了树下，把这个酒啊分别的就摆设好了啊。刚坐下来，那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出其不意就从后面就抱住他，另外一个呢就用匕首就把他刺死了啊。然后呢这两个人就坐下了喝酒，结果是怎么样呢？三个人都找到了死亡。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这个寓意很深刻啊，寓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说贪财是寻找死亡之路，绝不是得喜乐得永生之道。箴言里边有几句话说得很到位啊，他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还说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你离开死亡的网罗。这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啊。所以圣经也给我们指明了要得喜乐永生之道，就是要敬虔，要敬畏神，并且依靠神而知足。这种知足不是那种消极的人生啊，不是自我安慰，不是阿 Q 精神，而是依靠神，在神里面得知足得满足。那这与世俗的那种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同，也不是一般的知足常乐，而是因依靠神而知足。那这段经文里边呢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得喜乐的秘诀，那是什么秘诀呢？就是说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钱才算是够多啊，就像世界上没有一个标准可以断定有多少你才算满了，是吧？因为器皿大小不一样，尽管器皿大小有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的现象，自然流出去就是满了，就是满了。同样乐意施舍供给给别人是满的证明，是真的富足。而且呢照着神的原则，你不断的流出，神的恩典也不断的注入。就像圣经所说的，圣经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么同时呢在人的这一方面呢，当看到别人得到供应的时候就会有快乐，那种的快乐是吧，才是真正的快乐。那圣经的更进一步说，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今天呢，我们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打根基。那这是最有长远的属灵的眼光的，是吧？由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说的积攒财宝在天上，不只是一个比喻，而是真正的积攒财宝在天上，将来一定会有报偿的。我真是看到我们教会中的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很懂得这方面的真理。你看，我们就我虽然说有些弟兄们不一定很注意哈，那我们的奉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肯奉献，是吧？那么他们就懂得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说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这个真理。那么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里边应该有爱，有喜乐。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一定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是吧？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那这个家庭不会是快乐的，是吧？对于我们这个基督之家这大家庭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你看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真是在这点上，没有哪一个人自己在为自己在盘算，是吧？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就充满了和谐和快乐啊。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家，也当如此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不快乐的人，是吧？做父母的呢，要让孩子看到别人的需要，有时候呢，可以带着他们去看一看那些残障病人呢，是吧？看看那些贫苦的人呢，让他们自己学着，是吧？给别人。哪怕是很微小的数量也好，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是在暑假期间，那个组织去中国的，去云南的、贵州啊，这周教师他们组织的那些夏令营啊，那些对孩子非常有好处的。到那边去看看，接触接触那些少数民族的那些贫困的山区的孩子们，那我想他们的感受是非常不同的，甚至可以改变他们的三观的，啊。所以只有关心别人的时候，你才有整体的快乐。那么这是父母可以给孩子们的资产，这个资产要比那个所谓的家财万贯呢要更宝贵，更宝贵。好，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养生之乐。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养生哈，我今天要讲讲这个养生。我们生活在加州的人呢是很有福气的，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好的，是四季如春的地方，是吧？气候宜人，是吧？那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呢，不仅有很好的房子，还有漂亮的花园哈，有很多人呢喜欢这个四花弄草的，是吧？或者是栽种一些果木、蔬菜等等，是吧？他们不仅仅是享受这种园艺的乐趣啊，欣赏这个花草树木的美丽啊，也可以颐养性情啊，是吧？使身心健康。更重要的呢，他还可以根据这些啊来观察这个时序的改变哈，来体会生命，啊，花开花落啊，那世事的变更无常啊，常常会使我们心里边涌起那一种莫名的惆怅或者是感叹，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一句古诗啊，是吧？落花流水，这个春去也哈。那这句话就蕴含着多少的人生的感怀呀！时间不但使这个花朵这个短暂的绚烂呢，这个凋谢，无情地摧毁了他们的骄傲，也使人的荣耀成为过去啊！岁月是慷慨地给予了我们的一切，却也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啊！有一天呢，我们就会终于这个发现哈，事实上我们中间许多人早已经都发现了哈，虽然说有些残酷，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两鬓已经斑白了，是吧？眼角都出现了这鱼尾纹了，额头上都磕上了岁月的痕迹了啊，我们身体的力量啊，在不知不觉中就蒸发了，是吧？步伐呢开始变得缓慢沉重啊，那么我们想抗拒衰老，想逃避衰老，所以现在化妆品就卖得非常热销啊，那就是 抓住人的心理嘛，都想抗拒衰老，这个逃避衰老。有些人说某某某演员那是冻龄，实际上到底什么样，苦不苦，他六十多岁他自己知道是吧？那只不过是包装而已是吧？所以人们往往到这个年龄了，都不想看，不愿意看那些凋谢的花啊，不想看这个树叶从树枝上飘落呀，甚至是不愿意去看什么夕阳啊，看黄昏，不愿意去撕这个日历牌啊，不愿意去看终点，是吧？但是就算是世界上所有计算时间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所住的这个星球啊，仍然是在转动，这时间仍然是无情的逝去啊。那最近呢，我在家里上这个，我写了一首小诗哈，用20个字概括了我迄今为止的这个一生哈。那么今天不怕献丑啊，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啊。过去老引用别人的，我今天把我自己的诗拿出来分享一下。那我说：关东岁月稠，金陵几春秋，去国西洋渡，转眼到白头。因为我的前二十几岁啊，我是在东北长大的，过去山海关以东以北的地区都被称为关东，所有20几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年月都是在关东度过的，啊，金陵几春秋，后来我到金陵去求学，在那里求学工作，又生活了差不多有20年，然后呢就出国到西洋来，到西方来，是吧？转眼就到白头。也就20几年，现在退休了，转眼到白头。所以我们人生啊，就是这么短暂，不经过呀，不但使我们感叹时间的流逝，也使我们想到永恒。如果我的人生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是衰老，是死亡，那我这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那就等于白活。但是感谢主，说我的人生呢，真是有主一直是陪伴着，是吧？我人生没有那样虚度，而且我人生还没有完，那我还有我的下半阙，是吧？这个下半阙呢，我是这样写，我说：白头欲何求？都到了这把年纪了，你还在这个世界，你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唯求神恩佑，神的恩典就够了，是吧？神的恩典来覆庇我就可以了。残生为主使，当然这个呢，我是有两个意思在里边，就是虽然我余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能活到哪一天，但是我仍然还可以被主使用。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仍然还可以作为主的福音的使者，是吧？白发画面流，是吧？意思也就是说，白发不再是悲哀，不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像圣经所说的，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是吧？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主那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所以圣经啊也借着彼得啊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的花，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人像花草一样，由生而成长，会衰老，会死亡，这是由于人的生命受败坏的律的辖制。人和花草的树木一样，都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幸的是，神给了我们重生，这第二次的生啊，是因信主的道，接受了不能坏的种子，是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与神属天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就脱离了那败坏辖制的生命，是吧？地上的东西不论多么美好，多么可爱，都不能够永远存在，都要过去。所以圣经说呀，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到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借着圣经，我们可以从暂时的有限的事物看到永恒的 无限的东西啊。而且呢，圣经呢也常常提醒我们要把眼光放远，要为永恒做准备。人到了晚年，难免会有伤有病，少不了要看医生。基督徒的生活在现今的世界里边呢也是这样，在文明社会里边呢，从出生到死亡都得劳动一生。用圣经的话说呀，就是说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是医生把这个赤身出生的婴儿啊接出来之后放在襁褓中，也是医生为死去的人开死亡证明啊。现今的医生啊，甚至这胎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了，是吧？真可以说是这个为这个人生啊是全程这个服务啊，有始有终啊。常常有个医生在身边是个好事啊。有些有钱的人不仅仅是有家庭医生啊，而且还有这个专用医生，甚至连外出旅游的时候，身边要带着医生随行啊。那使徒保罗呢，他在他的传道的生涯中，他的经济情况虽然不好，但是呢，他大部分的旅途中啊，总有个医生在他身边。那么这个医生是谁呢？就是路加，啊，就是路加医生。那这是神特别的恩待他，特别为他安排的。路加呢跟着他，不仅仅是没有报酬的，而且呢是可能还要供应他，是吧？路加呢，他还和这个保罗呀同受许多的患难，受迫害，在大海中遇到船难的时候。他也是和保罗同舟共济，直到保罗他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圣经保罗写的信里边也还写着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啊，他真是保罗忠诚的同工和旅伴呢。保罗的身体并不是很好，特别是他的眼睛毛病很重哈。那这位陪伴着他的路加医生呢，不但要照顾他身体的软弱，更流露出他的爱心和忠诚啊！不知道给了保罗啊有多少的安慰和医治。所以说我如果我们要找家庭医生啊，最好能够找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啊，还要像路加那样的医生，不只有医疗技术，还要有一个爱主爱人的心啊，像我们教会的邱医生就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基督徒呢是应该注意健康。那圣灵呢也借着约翰的口说呀，说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还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很明显，你没有好的健康，你就无力，你就没有办法尽力去爱神，也没有办法去爱人。保罗他虽然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你看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神，是为你们。他没有想到自己要得什么好处。基督徒如果不是为了上帝，不是为别人活，而只是为了自己活的话，而且还想延长自己在世上的年日，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灵性不是健康的，是应该要先治好的啊。那有人呢引用圣经叫人注意健康啊，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属灵的殿吗？那就是圣灵的殿嘛，这是我们常常用的，是吧？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圣徒也就指我们基督徒上为了神的荣耀而活，那么这个前提是对的。但是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引用这段圣经，因为光是身强力壮啊，这个不一定是荣耀，更不一定是神的荣耀。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要我们什么？要持守圣洁。我们看使徒彼得，他为主后来殉道的时候，道钉十字架死的，他没有活到他应该活到的年龄，但是呢，他却叫神得荣耀。 那圣经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不错，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但是万万不可把身体当作神来拜。太看重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用任何别的东西，或者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来取代神的地位。我想呢，保罗呢，他不是一个过分注意自己身体的人，他可能也是一个不大肯和医生合作的人。他受劳苦，他受逼迫，他颠沛流离，他遭遇各种的危险，再加上教会的这个事，好多让他挂心焦急，是吧？但是呢，他为基督的缘故，是吧？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从这些情况看，他怎么都不像是一个理想的病人。不知道这个路上这个路加医生啊，要怎么样的要忍耐他。而且呢，保罗大概也像主耶稣那样啊，他为工作呢，他不眠不休，废寝忘食的，几乎被人当作一个癫狂了的人啊。这都不是只顾养生保身的人可以想象的。但是保罗呢，他这样做，他是为了基督，是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健康，但是要合乎中道，不要变得固执，或者是过分的敏感，甚至神经质。那我们要健康的活着，但是是为了神，是为了别人。我想路加医生呢，他也会同意这个原则的。好了，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两点啊。那因为下边我们还要开年会，我今天的信息是短一点啊。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从神的话中找到真正的居家之乐。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你总是及时的把你生命的粮供给给我们。主，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真是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的话真是宝贵，主，真是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所处何等的环境中，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过那种真正的快乐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仰望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